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透过视频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泽连斯基形容乌克兰此时就像是美国的珍珠港时刻，也像美国的911时刻。他并再次要求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或采取替代方案，对乌克兰提供高性能的战机。拜登政府和北约曾经表示，设立禁飞区将导致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发生军事冲突，进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此外，波兰虽然愿意提供乌克兰所需的米格战机，但这项提议却一直未能实行。泽连斯基在国会发表演说之后，白宫随即宣布追加8亿美金的军援，包括敏感的防空系统与自杀无人机。拜登总统本人也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直接称普京是战犯。究竟设置禁飞区为何如此敏感？美国最新的这批军援能否有效协助乌克兰？而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没有人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开打。8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始的时候，当时没有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战会是何时。但事实上，也有许多的专家和评论人士在过去这几个星期以来纷纷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如何开始发表了类似的看法。那么究竟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否已经打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也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马伟宁博士 Dr. Brandon Mulvaney。 马所长，欢迎您。
好，谢谢啊。
好，另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马所长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马伟宁所长，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真如泽连斯基所言，恐怕已经开打了呢？马所长，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这样，这是泽连斯基总统请求帮助的一种的方式，而是那个世界大战的威胁是拜登强调他不干预的决定的方式。禁飞区肯定是基于我们的和北约的参与，这是总统和联盟目前就是不愿意采取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建立禁飞区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的生机。但是他确实是把俄罗斯带来的真正的负担，但他们想让美国和北约更多的参与其中，这就像一场的消极游戏，双方都试图在对方无加注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获得。我们都应该记住爱因斯坦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战争要发生，要用什么武器，但是我知道下一战就是用石头和棒。
马所长也提到，这个如果是一旦动用核武的话，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稍后在讨论中也会提到。不过也想直接问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拿这个911恐怖攻击还有二战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来比喻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您同意他说的第三次世界真的已经开打了吗？
我认为泽连斯基总统这个比喻呢，对乌克兰是成立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珍珠港时刻，自己的911时刻。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受到了全面的侵略、全面的进攻、狂轰滥炸，就是他们的911时间或者是珍珠港时刻。同时，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定义的确是很难，因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说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的东北三省算起呢，还是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算起，还是说1941年日本进攻珍珠港算起，很难算。所以随着后来看到就是更多的国家卷了进去，所以从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讲，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它的意义。
其实我想请教马伟宁所长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泽连斯基他多次 呼吁要在乌克兰上空设置这个禁飞区，也希望这个北约跟美国可以提供他战机。究竟为什么这两个要求这么重要？禁飞区和提供战机，是不是能够阻止俄军的攻势和减少乌克兰的人民损伤？但是为什么这两项要求一直都没有办法实行呢？马所长。
乌克兰肯定要建立这个禁飞区，最好在俄罗斯入侵之前全部以前就建立一个，而且由于拜登总统一开始就表示他不希望美军直接的占有，所以俄罗斯就听到他说的话，他们意识到和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现在美国和北约和一些的欧洲盟国介入，就这样要把那个责任和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在俄罗斯的身上。所以现在建立一个禁飞区或者派出我们的战斗机，肯定会有一些帮助，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不是一个选择。如果情况就发生变化，或者如果俄罗斯就开始使用空中的力量反上更多的战争的罪证，那就像我们在苏联就看到的那样，那么态度也是会改变，但是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真的不是可能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如何看禁飞区这个问题？真的像拜登总统和北约所说的，一旦设置了禁飞区，就意味着北约和美国直接和俄罗斯有军事冲突了，就可能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您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拜登或者美国担心的，就是设置禁飞区跟俄罗斯直接冲突，上升为大国的战争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政府小心翼翼要回避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点，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根据军事专家的分析啊，说禁飞区在乌克兰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因为俄罗斯的进攻主要是它的导弹、大炮、火箭，它虽然有战机轰炸，但战机轰炸的次数和比例并不高，因为俄罗斯没有夜间作战能力，它白天轰炸很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乌克兰主要是加强防空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设置了禁飞区主要是对战机有所防范，但是俄罗斯的地面轰击仍然不能够制止。那么我看到就是美国、英国都在加强对乌克兰防空的支持啊，比如说美国提供了无人机，这是乌克兰非常需要的，弹簧刀无人机100架。另外呢，美国在国防部长跟捷克的国防部长会谈的时候说，乌克兰这一次发挥的最好是中程的防空系统，所以应该加强防空系统。而英国现在给波兰提供了天舰防空系统，对部署在波兰，但是对乌克兰方面也有帮助。所以也就是说，其他方式来帮助乌克兰也能够代替禁飞区，帮助乌克兰去战胜俄罗斯。
那么马所长，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泽连斯基，他也要求要这个高性能的战机啊。我们知道波兰其实已经表明他愿意提供乌克兰他们所需的这个米格战机，米格29，但是这项提议也一直没有办法落实。你怎么看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究竟禁飞区和战机能不能协助乌克兰阻止俄罗斯的攻势，还说在地面上来阻绝俄罗斯会更有效？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就那个战斗机，我个人认为这是波兰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举动，这个表示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让他们能够保卫乌克兰做出的贡献，但是不会遭受直接的残留的火火，而且这个可能让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新飞机。这个计划到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多，有些是外交，有些是军事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比如说你先必须转移喷气式飞机，以取北约设备，然后准备他们，然后安全的将他们飞入乌克兰。很可能需要找到乌克兰的飞行员来飞他们，这样北约飞行员不会受到一些威胁，北约飞行员可以避免直接的参与， 美国政府可能要认为，这个冲突会在他们能够飞那个飞机的乌克兰之前，就要结束，所以这样就是一桩的浪费。美国最终就要得到一些无法使用的很久的俄罗斯的飞机，并且需要提供 F-16s 给波兰，然后乌克兰就不会试着看到任何的什么的好处。
嗯，也想继续这个战机的问题请教陈破空先生，因为谈到这个波兰愿意提供了，然后乌克兰他们自己也说他们有飞行员是可以飞这个米格29的，但是实际上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就是波兰的提议是先将这批战机呢经由美国驻德国的空军基地再转交给乌克兰，其实这样做绕了一圈就是担心遭到俄罗斯的直接报复攻击嘛。不过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俄罗斯用导弹轰炸波兰的边境，很靠近波兰边境了，这究竟是不是要对美国和北约施加压力？接下来您认为俄罗斯会继续扩大战场去攻打到波兰吗？陈破空先生，
波兰希望把战机送到德国基地再用美国转送，是担心呢波兰受到俄罗斯的攻击，因为波兰是乌克兰的邻国，俄罗斯也威胁要攻击波兰，那美国呢没有说同没有同意这样做，是就是还是担心美国跟俄罗斯直接的交战，那么所以这批战机停在那里。但是乌克兰之所以要这批战机，是因为乌克兰的飞行员比较熟悉苏联式的米格29这种飞机，如果一到就可以驾驶起飞。这个计划呢现在是搁浅的话呢，另外俄罗斯轰炸了乌克兰和波兰边境的这种国际维和中心，炸伤了30多人，说炸死了30多人。炸伤了更多的人。那么按道理来说，俄罗斯已经对北约的就是波兰边境的这个目标发动了攻击。如果说美国强有力的还击，比如说轰炸一下在白俄罗斯境内或者俄罗斯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些俄罗斯的军事目标，这是可以的。但是美国政府显然是更为谨慎，这个谨慎将来的历史可能会做两种不同的判断，因为不见得美国要有限的还击俄罗斯就会升级，因为俄罗斯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也可能说美国还击俄罗斯就升级为另一种疯狂的举动，因为普京精神非常不稳定。所以目前的看上去美国的政策是比较谨慎的，通过非常技巧的柔性的支援波兰的方式，尽量不引发美俄大战。这个方式是否恰当要将来的历史学家去鉴定。
马所长，我根据刚才陈破空先生所讲的有两个问题请教您，一个是跟波兰有关，因为这个俄罗斯已经用导弹去这个攻击波兰的靠近边界的地方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军也已经将爱国者3号防空飞弹导弹部署在波兰的边境，您认为第一个问题，俄罗斯真的会扩大战场去攻打波兰吗？再来，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了这个，很多人现在担心普京是不是这个心理状态精神不稳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俄军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这么惨重了，为什么现在还不收手，他还要继续下去扩大战场增加更多的人命伤亡呢？两个问题请教马所长。
我个人认为他不会侵略波兰，他要避免跟北约直接的有这样的冲突。虽然他在波兰的边界，就用了这个攻击，但是这个就我个人认为就是威胁波兰，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对北约的一个信号，所以他最后就要作为一个 buffer， 就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一些 buffer， 他不要进来波兰，不然的话他知道他跟美国、跟英国、跟法国的、跟德国。北约的其他的国家都要发展，所以这个他真的就不要，就是他就表示，他不要北约参与乌克兰的事，但是不要扩大。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马所长，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Zelensky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这个禁飞区和要求战机的这个请求之后呢，白宫这边拜登总统是立刻追加了高达8亿美元的军援，我们把它列出来，究竟有哪些项目？请教您，包括了这个800枚的次针防空导弹 ，S-300 长程导弹防空系统，这个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也答应要给他们了。还有2000枚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7000件反装甲武器，还包括这个大家很关注的1000个弹簧刀无人机，这个 Switchblade 这个 drone 也给他。 还有100枚的榴弹发射器，数千架的步枪、手枪、机枪、散弹枪，超过2000万发的轻型武器的弹药，以及25000组的防弹衣和头盔。马所长，你怎么看这笔拜登给乌克兰的最新军援哦？包括了很多敏感的项目，包括 S-300，还有这个自杀无人机，能不能够有效的来协助乌克兰呢？您的看法？这些项目？
肯定会有帮助。但这个星期之前就是会有更多的帮助。俄罗斯陷入困境，就并遭到勇敢的乌克兰人的激烈的抵抗。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星期之前，他们就可以送这些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他们会对俄罗斯的军人的战车做一些的什么？这很可能可以改变了那个战争的进程。并说俄罗斯回到他们几年之前已经侵入了那个基地，就是比如那个顿巴斯，所以我们能说实际，真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去把这些武器打到乌克兰，而且应该打到乌克兰的合适人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就是迅速把他们赶到哪里，那有可能。我们的机会就是没有放弃了，我们也可以粉碎俄罗斯的突击的部队，但如果这个过程就是太慢了，或者就是苏联俄罗斯可以占领了关键的城市和基地的基础的军备那么就是太少了，太晚了，结果就是一种的闭环。
那么陈伯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拜登总统最新追加这8亿美元的军售，究竟能不能有效这个协助乌克兰来弥补之前说没有办法有禁飞区和给先进战机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落差？那么另外呢，刚才提到这个战争的走向，事实上那个著名的政治学家釜山教授 Professor Fukuyama， 他最近对这个乌克兰局势的走向提出的预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他认为说，其实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走向彻底的失败，而且不但是士气会完全的瓦解蒸发，阵地的崩溃他认为可能是突发的和灾难性，而并非是一个持续拖下去的一个持久战。想请教您怎么看釜山教授的预测，陈伯公先生？
我想釜山教授这个他的12点预测基本上都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俄罗斯肯定会失败，因为他现在已经显示了失败的痕迹，他的那些精确的制导导弹新武器已经用完了，说他狂轰滥炸用上了旧的炮弹，这造成了更多的平民的伤亡，所以他的后勤也出了问题，然后战争完全不是他想象的什么速战速决闪电战，陷入了泥潭，陷入完全战争泥潭。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这次增援8亿美元这个军援呢，是第六批，从去年底到现在第六次军援乌克兰。我认为这个军援是非常及时，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无人机，这是乌克兰急需的，因为无人机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大显身手，主要是土耳其的无人机。那美国这个无人机是弹簧刀，有100架，会很好的帮助乌克兰。另外呢，有800枚的毒刺导弹，这个也是乌克兰是最有用的，因为800枚，就算说有50%的命中率，那么都可以打下400架的俄罗斯的战机。另外，美国这次提供了2000枚的反坦克的标枪，那么就算50%的命中率，也可以打下1000个坦克。再加上英国的、德国的其他国家提供的反坦克标枪，我认为这些小型武器就是近战的武器，对现在处于防疫状态的乌克兰军队非常重要。尤其里面还提到步枪、机枪和手枪等等。那么乌克兰现在强的就是它的步兵，而俄罗斯是以大炮为中心，实际上它的近距离的交战呢很不利，它远距离的轰炸，所以近距离的作战呢对乌克兰很有利。所以我认为美国这次的军援非常的及时，当然根据战争的情况，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提供。
那不晓得马所长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一批军援当中，你认为哪些项目可能是对乌克兰最需要、最有用？刚这个陈伯公先生提到的这个无人机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再来就是您又是怎么看釜山教授预测俄罗斯无可避免的将走上战场的溃败，而且这个崩溃包括军人的士气还有阵地的瓦解，可能是个突然和灾难性的呢？马所长。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那么突然的，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除非北约和美国就是直接介入这个战争，普京就很愿意就用他的陆军来慢慢的就把乌克兰就是慢慢的
消耗，
对啊，所以虽然现在为止。俄罗斯的军队没有做太好了，但是总来我就担心他们比乌克兰打一点，所以我就是担心不会失败。
是像您说的，如果俄罗斯是想要慢慢的去消耗乌克兰，其实这样很悲惨，因为损失的是乌克兰很多的这个人命，很令人难过。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俄罗斯它的国力经济，因为现在已经受到很多的制裁了，军力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持久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根据美国的情报显示已经开始向中国索取一些军备的援助了，包括他要这个地对空导弹、无人机和情报有关的设备、装甲车和用于后勤补给的车辆，他希望中国能够提供给他。那么美国的情报好像显示中方也开始有意愿给俄罗斯这样一个军援，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如果俄罗斯的国力和军力经济无法支撑的话，中国会不会也参战变成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呢？请教马所长。
我个人他们不要，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提出一些的一些的帮助，比如说一些的物品，也有可能是军事的是无人机，无人机，或者军事的火星的资源，但他们不太可能要发送严重的军事硬件，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北京将承受的西方抢劫的代价，所以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就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将需要很受人就是判官，那像俄罗斯提供某些的外交支持，很可能会提供一些的经济啊、贸易啊这样的援助，但是很可能就属于是会做的最多的，所以因为对他们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没有这样的办法，而且要吸引很多的西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制裁和经济的措施，他们就要避免这个，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就很少，特别在军事方面就很少要支持俄罗斯，但是他们也不要反对俄罗斯。
好的，这么陈破空先，刚刚马所长认为说中国不会这个在军事上直接的去援助俄罗斯，想请教您的看法，因为中共外交部是多次说过中俄关系是上不封顶的。那么刚才我提到美国的情报也掌握说中国对于军援俄罗斯其实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我们最近看到的最新消息也想请教您，就是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范新荣说，他说中国是乌克兰的友邦，是绝对不会去攻击乌克兰，这是他的原话，绝对不会去攻击。你怎么解读这些不同的讯息？习近平真的会参战，让这场战争变成代理人战争吗？
中共的官员的话都要反着听，所以中共驻乌克兰的大使说的话，说是什么友邦不会攻击乌克兰，实际上中共已经攻击了乌克兰，通过他们支持俄罗斯攻击了。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签订了20份协议，上不封顶，是得到习近平点头之后，普京才发动了这场战争。另外，在国际上声誉上，凡是跟乌克兰有关的决议啊，中共要么是反对乌克兰，要么是支持俄罗斯，要么是弃权票。就在昨天国际法院的裁决中，俄罗斯的代表和中国代表投了反对票，而其他十三国代表投了赞成票，要求俄罗斯撤军。那么俄罗斯反对票可以理解，因为他是主角，是当事国，他是侵略者，他不会撤军。但是中国居然也反对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反对停止战争，就说明中国的立场很清楚。但是中国内部呢，高层会有斗争，习近平是亲俄派，是主战派，但是他会受到反习派的牵制，政治老人的牵制，因为习近平考虑的是他个人的权利连任，而普京是唯一支持他20大连任的外国领导人，普京也是要长期执政个人独裁，习近平要长期执政个人独裁。这个方面来说，习近平最怕普京倒台，说他支持普京的原因就是怕普京政府垮台，如果出现一个解体的俄罗斯，或者民主化的俄罗斯，或者亲西方的俄罗斯， 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对习近平的个人统治不利。但是，中共党内的派系呢，肯定是有亲美派、反俄派。说这样的牵制之下，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啊，不是公开的，是暗中的，不是直接的参与战争，而是悄悄的支持，悄悄的提供军备、提供经济援助，或者以高价买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天然气啊，来换取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实，中共希望这场战争打下去，希望俄罗斯不要放弃。因为这对中国有好处，削弱了俄罗斯，俄罗斯更多的依靠中共，而西方把俄罗斯当成主要目标的时候，中共也可以逃过一劫。我想中共内部的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
马所长，您认为这场战争如果打下去的话，是对中国会有利吗？刚才陈破空先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很担心，如果这个普京因为战争垮台的话，自己也会受牵连。事实上，这也是福山教授的预测，他认为说普京没有办法在战场上失败之后能够存活下来哦。想请您看您的看法。
Yeah， 我认为对中国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虽然普京最后干什么就要影响俄罗斯，我认为习近平就看这个情况。他知道乌克兰和台湾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他知道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件事，所以虽然他看这个战争西方国家都要有加强他们的盟国加强他们的立场所以他习近平现在就可以考虑这方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不管俄罗斯就是失败了或者就是侵略乌克兰对中国本身和对习近平没有那个直接的影响。
好的，另外也想请教您的是，昨天这个 Zelensky 在国会发表演说的时候，放了很多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去攻打乌克兰平民的一些影片，包括攻打这个妇幼医院、攻打幼稚园，很多的无辜的孩童，他说有数百名儿童丧失生命。那么就在他演说完之后呢，拜登总统本人也在记者提问他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拜登总统认为说普京是战犯，是 war criminal。 你怎么看拜登总统本人亲自说普京是战犯这件事情呢，马所长？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因为那个战争我们不得不就看那个战争如何展开以及战争的证据会显示什么。人喜欢用这个字，那个战争罪的那个字作为进去的帮助，作为把他们的人民就是支持他们的想法，但是作为一种的那怎么说，就是这样的方式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没有那么合理。但是事实是有特定的规则，又要遵循的成熟，而且很难证明这些指控，尤其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元首的指控。所以但是一件有例子，国际法律体系虽然缓慢，但是在某些的情况下确实有效的。但俄罗斯、美国、中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就看会发生什么事。
那么陈破空先生也很快回应一下，你怎么看拜登总统说普京是战犯？
从事实本身来看，普京当然是战犯，他无端的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另外在战争中又轰炸了平民，另外攻击了很多的民用目标，而且还使用了就是真空弹还威胁什么什么化学武器或者核大战，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他都是货真价实的战犯。只不过这个战犯会不会受到国际法庭的追究，将来的国际社会能不能够把他绳之以法，跟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变迁会有关系。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马伟宁所长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这么深入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